福音教会去啊分享神的话语。教会最近是啊，应该说有一些啊是一个过渡的时候啊，他们教会正在寻求啊设立长老啊，他们目前呢只是那、他们正在啊计划啊在教会里面啊设立长老的这样呢啊职位来带领啊带领教会。那我会过去啊，帮他们分享两次啊，跟长老教从圣经里面看长老的职责啊，长老在教会里面所以担当的职分。那我下个礼拜会过去一次，在8月份啊，8月21号会再过去第二次。另外，他们教会啊，目前没有牧师啊，他们的林牧师是上个月刚退休啊，在那个教会服侍了10年以后啊，最近退休了，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啊，现在就是啊，波特莱地区大概有一半的教会哈、啊，没有全时间全传道人，也盼望这个啊神为他们预备。我想我们在座的有好多好多，特别弟兄哈、啊，有这样的恩赐也许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啊，预备自己以后被神来使用。那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啊马太福音啊22章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啊讲过从马太福音21章到28章。啊，马太用了8章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在地上最后在地上的时候一个礼拜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一天跟第二天呢，记载的比较简单一些啊。第一天记载了耶稣啊以君王的身份，骑着一头驴驹，前前后后的来到了他的京城耶路撒冷。他来的方式呢，应验了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那众人呢就夹道欢迎他的到来，并且在那里大声高呼时啊，他是大卫的子孙，救主的弥赛亚。当时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都被轰动啊，每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是谁？那第二天记载了耶稣从伯大尼啊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棵啊见到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树是枝叶茂盛，但是呢树上没有任何的果子，耶稣就咒住了那棵树啊，那棵树在瞬间枯干死亡。那棵树呢是什么？在预表当时以色列人的境况啊，他们是一群啊表面敬畏神的人，但是心里面是背逆神的，与神为敌的。在同一天，那耶稣在圣殿啊洁净了圣殿，他把殿里面各样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那以色列当时他们宗教领袖们所掌控的宗教那个宗教的啊献祭系统，表面看起来非常兴旺啊，井井有条，但是里面的人呢，他们所做的都是虚浮的，就像那棵无花果树啊，外面是很漂亮、很茂盛，但是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果子。所以耶稣斥责那些人，他们把神打过的殿变成了污秽的贼窝。在同一天里面呢，耶稣在圣殿里面医治了一些啊瞎子、瘸子。那在第三天呢？耶稣啊，主要记载什么？耶稣在圣殿里面做的教导，那记载的比较具体，特别是马太福音呢，它记载的非常具体。在耶稣做教导的时候，那些啊祭司长、宗教领袖们，他们来质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儿啊？谁赐给你这样的权柄？那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反问他们，问他们说：你们要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是要先回答我的话，我就失望，我就回答你。当然，你是宗教领袖们，他们不愿意回答，所以耶稣就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他要向他们显示什么？他要让他们知道他的权柄是不容任何人的质疑和挑战。所以看到祭司长和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啊这样的悖逆啊，与神为敌，那么耶稣完全是可以不再理会他们，完全可以离他们而去。但是呢，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们非常有耐心啊，对他们有怜悯之心。他接下来用了三个比喻，用三个比喻来启发、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反思，也同时也警告他们，假如他们继续悖逆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那么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大家还记得一个人让他两个儿子到葡萄园做工。那大儿子一开始说我不去，他后来懊悔就去了。小儿子一开始说我去，他后来就不去。那耶稣是用大儿子呢来比喻那些税吏和娼妓，而用小儿子呢是来比喻那些宗教领袖们。他告诉那些宗教领袖，税吏和娼妓要先进神的国， 因为什么？他们听了约翰的传递的信息以后，他们认罪悔改，而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没有他们拒绝了。那耶稣第二个比喻也是讲，也是跟葡萄园有关系，说一个人，一个主人把葡萄园准备了一切妥当以后，就让园户去管理他的葡萄园，那到时候回来收葡萄园的果子。但是到时候到了以后，那些人不但不嚼当嚼的果子，反而什么？反而把主人派的仆人要么打伤，要么给杀死，最后把他的儿子把主人的儿子都给杀害了。所以主耶稣在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祭司长和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园户，他们自己不敬虔，还把神的百姓给带偏了，坑害了，让他们远离了神。说父神在这里说什么？那么这些人呢？这些人他们会有什么结果？意思说，神的果会从他们手中被夺去，给那些可以结果子、按时结果子的人。说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他们不但不认罪悔改，还继续要与耶稣作对。那紧接着，耶稣讲了一个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讲到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我们知道那里的王呢是讲到父神王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父神在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预备娶亲的宴席。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父神会为他预备一座宴席，那所有到时候所有信靠他的人呢都会一起来参加庆祝。那在这个婚宴开始以前呢，神差派很多人差派很多仆人去邀请人来预备参加，也就是说父神呢差派很多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让人认罪悔改。那么这些人得了邀请以后，听了天国的福音以后，他们怎么反应呢？有人什么根本不理会，有人不在意，没兴趣，有的人什么在忙自己的事情，做生意做工。那有的人的话不但不接受邀请，还什么还把神差派的仆人进行羞辱伤害他们，伤害他们。所以最后在婚宴开始的时候，上次我们也讲到，有一些人是穿着礼服出现的，对不对？这些人是以前是接受邀请的，他们已经认罪悔改的人，他们最后会一起来享受神为耶稣基督预备的这个宴席。而有一些人呢，是来的时候没有穿礼服，他们是什么人呢？是那些以前拒绝的人以前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他们会被天使丢到外面去，那些人会在那里咬牙切齿跟神永远分离。所以耶稣接着用三个比喻来教训、来警告这些人。那但是这些人他什么？听了耶稣的呼召以后，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召，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他们想继续跟耶稣作对。那接下来看这个，这是祭司长、宗教领袖们，他们又会如何来对付耶稣他们用什么诡计来与他作对？下面我们会看到三种人，今天我们会看三种人，实际上他们是这些法利赛人差派的人，派到耶稣面前要与他较量的人。我们看这些人都是他们对耶稣对他的教导是怎么回应的他们对耶稣的对主的呼召是怎么回应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22章的马太福音22章的15到46节这一段。那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2章的15到33节，我们先读这一段。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你可以看屏幕或者看你的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22章的第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给他看，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把兄弟啊、把兄弟娶他的啊、他兄弟娶他啊、当他的妻，为哥哥生子以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谁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不嫁，乃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在我们面前，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求你真是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帮助每一位，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被你的话语所带领。求你保守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位，永远没有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22:15这里说，当时法利赛人出于商议啊，怎样就了耶稣的话陷害他。显然接着上面的经文讲到，我们刚才讲过，耶稣接着用三个比喻对这些人讲话，警告他们，但他们听了以后他们没有谦卑下来啊。这里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出于商议，他们是离开圣殿，与其他的宗教领袖们一起来讨论啊，如何可以来坑害，来找把柄，来陷害耶稣。要从他的说的话上来找把柄，从他的教导上来找漏洞。那我们对于法利赛人都已经有些了解哈，之前已经讲过几次，他们是一群非常保守的犹太人，他们都严格持守啊圣经旧约律法的规条和条例。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这一群人啊，可以看成是楷模啊，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楷模，他们自己呢也以为自己做得非常好。那表面看来，他们的确是一群非常敬虔、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呢，耶稣称他们是一群假冒为善的，因为什么？他们表面行的跟心里面想的是完全不是啊，他们表面不看，但是他里面呢，他们心里面对人刻薄，对人没有怜悯之心。所以在当时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那个以色列人宗教领袖里面呢，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次呢，他们啊会说什么样的花样啊来对付耶稣？这里告诉我们，16，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他的父子啊，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许轻蔑，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法利赛人打发他们自己的门徒去。跟西律党的人一起来见耶稣，你想看什么原因？法利赛人他们请自己的门徒出去，因为他们前面呢已经多次碰了壁啊，已经多次被耶稣来斥责、来教训，他们自己呢不敢再直接跟耶稣来交锋，所以他们派自己的学生啊，派自己的徒弟出面。那另外我们知道，从下面经文我们会讲到，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看不起西律党人的啊，所以他们自己不愿意与这些人打交道，他们要派自己的学生去。说那么实际上是这一次是法利赛人是主要是派西律党的人啊，让他们来直接来跟耶稣来啊较量的，因为什么？他们认为西律党人呢会找到耶稣的花柄。那西律党人是什么人呢？当时我们知道啊，西律呢是犹太人的。王是罗马政府设立的傀儡王，那他为罗马政府效力。当时有一群犹太人呢，他们是推崇和支持希律，所以就被称为是希律党的人。当然他们是一群属世的代表啊，他们是一群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对犹太人所信的没有兴趣。换句话说呢，那这个希律党人呢是跟那些法利赛人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他们势不两立。他们平时根本就没什么来往，但是在对付耶稣这件事上，他们竟然走到一起啊。那么法利赛人请希律党人呢来找耶稣做什么？ 那么这西律老师看起来非常有礼貌，对不对？称耶稣是啊夫子，是老师，老师。他们先讲了耶稣一堆好话，从两方面讲，说他是诚实啊，诚诚实实在传神的道，讲他是公平啊，不偏心。咱们还给一个原因，说耶稣看人从来啊不看外貌。那么这些人呢，对耶稣的评价对不对？非常对，他们对耶稣的评价非常准确。耶稣的确是诚实啊，从来不讲谎话，他的确是公平啊，公平对待人，不管是对穷人、对富人、对外邦人、对啊犹太人，都同样的关爱，有同样的怜悯之心。他看的的确不是外貌啊，他是看内心。所以那些人呢，平时从来没有这样肯定过耶稣，但这一次的话，好像表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什么目的？二十二章第十七节这里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那些人来请问耶稣，问他可不可以啊给该撒纳税？那么该撒是谁？该撒是罗马皇帝的国号。那本来我们知道，向政府交税是一个非常啊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在当时呢，向罗马政府纳税是啊成了一件非常敏感啊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向罗马政府纳税这些事儿呢，西律党人呢是会跟法利赛人是想的完全不一样，是在对立面上。那西律党人他们也是啊支持向罗马政府纳税，那而是那什么呢？法利赛人呢是完全反对的。那虽然说西律党人和刚才讲和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在向罗马政府纳税这件事上，他们持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为了对付耶稣啊，他们竟然成了一伙的。那表面看他们对耶稣非常客气，是不是？是来请教的，但是他们心里面啊，心里面诡诈。这里讲二十八节，这里讲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啊，就是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啊？耶稣看出他们心里的恶意，就啊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嘴巴说的啊，跟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他们假装来请教耶稣，目的是要试探他。他们试探什么？我们先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二十二章的十九二十节，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钱啊银钱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所以主耶稣让那些人拿一个纳税的钱币给啊拿过来，问他们这钱币上的这个像跟号是谁的。那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用的钱币一样哈，那个钱上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一些头像或一些代表国家的一些标志物。那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一些人用的啊这种货币呢，这种钱币呢，也会有一些头像或者是一些标志物。那在当时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地方流行的主要有三种货币，一种是罗马政府铸造的一种钱币，那犹太人上向罗马政府纳的这种税，人头税呢，就是用的那种那个钱币，一种银币。那一种呢是安提亚或者是推罗那个地方他们自己铸造的钱币。是一个跟那个用希腊标准按照希腊标准制作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用的，就是叫舍克勒。所以主耶稣显然，那么这个地方是让那些人拿的是那种向罗马政府纳税的那种钱币。他问问这个钱币上的那个像跟号是谁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法利赛人和西律老师非常清楚，那来用来向罗马政府纳税的那种钱呢，下面的头像是什么？是罗马皇帝的头像，是罗马政府的那个国号，对不对？所以是那么这里讲，耶稣说这样是既然如此呢，那该撒的物就应该给该撒，那么神的物呢就应当给神。那么西律老人本来是来试探耶稣，不肯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的。但是耶稣对他们的回应不仅给了他们回答，还回答了他们没有问的问题。因为什么？对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他会倡导会相信以色列人应该向圣殿交纳叫圣殿税，也就是向圣殿奉献。但是向罗马政府纳税他们是不能接受的，而对西律党人来说呢，纳税给罗马政府是应该的，但是他们不会去交纳圣殿税，不会向圣殿奉献，因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人。所以那些人本来想在话柄上来找耶稣的麻烦，假如他说可以纳税给 盖撒，那法利赛人就会什么？就会被激怒。假如说是不可以，不能纳税给盖撒，那么希律党人的话，他们就会被激怒。那主耶稣有可能会被扣上反对罗马政府的帽子啊，会有可能会带来麻烦。所以主耶稣的回答让他们没想到。那么那些人，那么对耶稣的回答是怎么回应的？这里告诉我们，22章22节，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啊，法利赛人的弟子和希律党人呢，听了耶稣的回答以后，就感到非常的稀奇，稀奇就他们稀奇耶稣的回答，他们没料到，所以耶稣的回答让他们不得不服气。但是非常可惜，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只是惊奇，只是稀奇，他们对耶稣没有再进一步的了解，没有去进一步的认识，而是离开他而去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那些人本来是来试探耶稣的，那么虽然啊，他们本来是得到回答以后，他们稀奇，本来是应该渴望继续来认识耶稣，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听说过啊，一定听说过耶稣的所言所行。那么现在他们亲眼看见啊，亲耳所闻，理当来继续来认识他，来接受他。但是他们啊，跟他没有不愿意有进一步的关系啊，这些人的话很可能再没有机会悔改。就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最后的婚宴上成了那些没有穿礼服的人啊，他们最后会被丢在黑暗里去。所以看到自己的弟子和希律党人呢，拿耶稣没有办法，那么法利赛人又开始琢磨该如何来对付耶稣。那么下面他们会鼓动另外一些人去见耶稣，我们看他们是谁哈。马太福音22章23节，这里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给弟兄。所以法利赛人呢派了另外一批人来，是撒都该人来向耶稣来挑战。那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撒都该人，那么这里有点提示啊，他们不相信什么？不相信复活的事儿。”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复活。那在使徒行传23章那个地方呢，那告诉我们他们还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鬼神。所以另外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前面五卷书，他们把其他的书卷当成是对摩西五经的补充解释。所以他当时呢，撒都该人的数目是很少，但是呢，他们都是一群有权有势人啊，他们都是一群很富有的人。在当时很多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所以他们在公会里面占有很大的实力。当时圣殿里面的献祭系统就是有这些撒都该人来掌控的。所以在宗教信仰上，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是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是差别很大。那么但是也为了对付耶稣，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竟然愿意请撒都该人呢一起来跟耶稣对抗，他们竟然把他们给叫来。那么撒都该人，我想想看他们怎么会跟耶稣过不去呢？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那个这个圣殿里的这种献祭系统都是主要是撒都该人这祭司们来掌控的。那主耶稣打破了他们的系统啊，在圣殿里面就是把那些做买卖人全赶走，所以影响了他们在圣殿里面这个谋求私利的这种机会。所以那在这样情况下，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不能够面对，不容忍耶稣所做的，所以要来什么？要来愿意来想办法来对付耶稣。他们想用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自己的观念来找耶稣的话柄。所以他们向耶稣讲了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情况，他说那些事呢，就发生在他们当中。不过呢，他们讲的这种例子呢，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很显然，他们是经过一番商量、一番讨论以后，想出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借此呢想找到耶稣的画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摩西律法，丈夫死了以后呢，没留下后代，他的兄弟就要跟他的嫂子结婚，这样呢，他的哥哥可以什么？可以有后代，就生了第一个男孩子要算哥哥的，这样哥哥的产业会继续被保留下去。所以那个他们这儿用的经文是在申命记的25章5-6节那里。从那里告诉他们弟弟结婚以后，那么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睡哥哥的。所以这些显然是撒都该人他们非常非常清楚摩西律法的条例， 那么一般以色列人他们也会啊会愿意遵守啊，所以遵守这样的律例。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里到第二、第三一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啊，就是都死了，这兄弟七个都死了，幕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啊，所以这兄弟七个人都曾经与同一个女人结过婚。所以那撒都该人他们挑战的问题是在复活的时候啊，哪个人？就是这个女人的话是兄弟七个当中哪个人的妻子呢？所以他们这样问问题的啊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假设？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假如人死了以后真的会复活，那以后一定还有婚姻嘛，对不对？以后有婚姻的关系，他们会琢磨，你不是说死人会复活吗？假如果真如此，那复活以后这个女的到底是谁的，算是谁的妻子呢？所以法利撒都该是这样以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对不对？一定会把耶稣给什么难住，让他下不了台。耶稣如何回答他们呢？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主耶稣直截了当的点出他们的问题。他们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本就不明白圣经，他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第三十节这里告诉我们啊，撒都该人在哪一方面不明白圣经啊？就是当死人复活的时候，不会再有娶亲嫁人的事情啊，不会再有婚姻的关系，而是会像天使一样啊，不娶不嫁。我们知道婚姻是啊神啊为以肉身存在的一男一女准备的啊，记得肉身这种婚姻关系呢，神让这两个人啊，让人在地上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啊，来荣耀他的名。那借着婚姻关系，夫妻二人呢，可以彼此什么？彼此扶持，相互帮助，一起来经历神的信实慈爱怜悯。那将来在天国里的时候啊，每一个复活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复活的一个属灵的身体，说像天使一样。那在那个时候不会再有肉体的这种欲望啊，就不需要夫妻的这种关系。那么这样的观念呢，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在地上，可以帮助我们夫妻在地上生活。那有时候我会跟子华会谈到这样的话题哈。那既然在以后在天上没有这样的夫妻关系，那最好现在呢，应该珍惜现在这一段短暂的婚姻，来珍惜神赐给的这段时间在一起。让双方在一起呢，彼此相爱，彼此来扶持。所以我们盼望每一对夫妻的话，都能够啊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以后没有这样的关系，那么现在神预备了，那就来珍惜这段时间，来经历神的这种慈爱怜悯。那撒都该人除了不明白这个圣经以外，还在哪一方面不晓得神的大能呢？这里三十一节这里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常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主耶稣在这里呢，反问了撒都该人一个问题，是关于死人复活的一节关键的经文，他要借此让他们明白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啊，人死了以后会复活的，会有生命的。那主耶稣他自己引用了什么？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当时神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迦南美地，那当时耶和华神在荆棘里面与摩西对话。我想我们一般人很少会把这节经文呢跟死人复活连在一起啊。那撒都该人他们看重摩西五经，他们对这样的经文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很显然他们从耶稣说的来看，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类意思啊，不晓得神的作为。当时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句话呢，这句话的时态不是一个过去时态，而是一个现在的时态。就说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想想看，当时以色列的祖宗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还在不在？他们早就不在了，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 所以这几个人，这他们的祖宗呢，早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肉身早就不存在了。所以耶稣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啊，说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从这句话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死的还是活的？死的还是活的？他们是活的啊，他们是活着的。既然是活着，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活着的。那个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主耶稣用撒都该人他们以为自己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并不明白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用这句经文来驳斥他们死人不会复活的这样的观念。那主耶稣身边的人听了以后都有什么反应啊？马太福音22章33节这里说，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又是一个稀奇。这里没有单独讲撒都该人对耶稣的话是怎么反应的，而是讲众人听了以后如何反应啊？众人非常稀奇感到吃惊，非常的震惊，说明他们也是以前不明白神的话语，现在明白了，以前不知道神的大能，现在知道了。那盼望这些人呢，不仅仅是感到吃惊惊奇而已，而是愿意什么？愿意接触耶稣，愿意信靠他，愿意接受他所说的。那么这些撒都该人本来是要向耶稣来挑战的，他们自以为是，没有达到目的啊，都是以失败告终。盼望在那个时候，他们真是愿意啊谦卑下来。但是从后面的经文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所还有他的教导。那么看到这撒都该人也败下阵来了，法利赛人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花样？马太福音22章34到35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啊。那中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呢，那些撒都该人他们身上啊，并没有因为耶稣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回头，他们没有改变啊，所以他们没有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那与希律党人一样的法利赛人，听说撒都该人也败了耶稣的面前，也被耶稣堵住了口，那么就又来到一起。在一起来聚集，他们聚集什么？什么目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请一个律法师，把一个律法师给请来了，请律法师来做什么？来试探耶稣。那什么是律法师？我想我们以前也讲过，是一些非常有学问的，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一批人，他们是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人啊，他们也是抄写圣经的人。那我们在以前那圣经都需要人用手抄写的。写在羊皮纸上，过一段时间以后羊皮纸会变坏，上面的字体会模糊，那就需要这些文士们再次来抄写。所以他们对这个旧约圣经都非常的熟悉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明白里面啊神的话语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律法师来试探啊耶稣的事情一定是跟啊律法跟圣经的经文有关系的。我们看看他们啊这个律法师如何试探耶稣的。22章36节这里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啊，这个律法师也非常客气，他自己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老师，他称耶稣也是老师，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这个律法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从啊圣经的记载看，之前没有人问过啊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设立了10条诫命，同时呢也啊颁布了很多敬拜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律例条规。那什么你说什么原因这个律法师回来问耶稣这样的问题？在3年的时间里面，那些在宗教领袖们包括这律法师在内，他们在他们看来呢，耶稣的所言所行很多时候都是违背律法的，违背摩西律法的教导。比如说他在前面很多次在埃希尔为人医病赶鬼啊，他也没有教导自己的门徒去进食，在吃饭以前也不去行那个洗手仪式，常常去触摸那些不洁净的那些麻风病人，其他的一些病人啊。那么在律法师来看呢，这些啊耶稣做这些都是违背了摩西律法，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要决定来在律法上来挑战耶稣，来试探他。问啊，在律法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怎么回答他的？37节和38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啊，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主耶稣在这里他引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所颁布的律例。那律法师呢，认为耶稣没有遵守摩西律法，那么或者没违背了摩西律法，但是耶稣恰恰就是来引用摩西律法的关键条例，他要让他知道什么？他并没有违背摩西律法。啊，可以说呢，申命记六章第五节呢，是以色列人应该最熟悉一些经文之一。到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人会知道哈，现在有些以色列人男子，他们这个头上的话呢，还常常带一个小盒子。上一次呢，我跟志华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脑袋上还带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装了什么？圣经的经文。那么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这是里面关键的一些经文，他们天天带在身上。那这个地方是22节这里，这22章这里呢，主耶稣就是用这些经文，他告诉你律法师，诫命中第一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实际上我们很难去分开这几方面，就是一个用全人、用全部人、全部的心心念全部的心心念去全神贯注的爱神。那主耶稣回答律法师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哈，22章的第39和40节七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相仿。什么叫相仿？那在这里呢是相同相似。爱人如己同样的重要主耶稣这儿 得出一个结论，这两条诫命是先知和律法的一切的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代表着整本的旧约圣经，那这里的道理就是教导，总纲就是总结。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爱人如己呢，是这两条诫命是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核心总结。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我们知道前面四条呢是跟敬拜神有关系的，后面六条呢是跟与人相处有关系，也就是耶稣这儿说的这两条诫命，爱神与爱人。那旧约里面的其他的条例典章生活的律例都是跟爱神与爱人有关系的。那么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他才可能去爱人。那一个人反过来，一个人发自内心去爱人的时候，是表现他是什么？他是爱神的体现。所以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哪条诫命是最大的，结果呢，耶稣的回答将所有的诫命包括在一起了每一条诫命都同等重要。所以主耶稣要让这个律法师明白什么？他之前没有违背摩西律法的任何的条规。那这样的答案一定是个律法师没有想到的，他自以为自己非常聪明自以为自己是专家。那他听了耶稣的回答以后有什么反应？那么作者马太这里没有说，在马可福音有一些记载，马可福音记载了那个律法师的反应。马可福音12章32到34节这里这样描述：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马可福音这里说这个文士呢，就是马太福音那里讲的那个律法师。那律法师听了耶稣的回答以后呢，非常的什么赞同，他不仅赞同耶稣所说的，还进一步来表达了他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他告诉耶稣，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呢，比一切的燔祭和祭祀呢要好得多。那律法师在马可福音这里讲的尽心尽智尽力呢的意思，跟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用我们全部的人全部的生命去爱神。所以律法师在这儿讲全身爱神与爱人如己呢，比一切的燔祭一切的祭祀呢都要好很多。从这一点来看呢，目前这个律法师他明白了神的心意， 以前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要借着献祭呢，才啊各样的祭物呢，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看的不是祭物的本身，而是看的人献祭的人，献祭人的心态。一个人心不正的时候，他的祭物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从律法师的回答来看，他当时也会明白，像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那样的那里描述的经文，那里经文那样说的，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神呢？他是啊，在那提醒他的子民，各样虚浮的祭物他是憎恶的，公羊和羊羔的血他是啊不喜悦的。他在意什么呢？他在意的是圣洁和公义，他看重的是去关爱人的需要，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律法师本来是要来试探来挑战耶稣的，但是呢他的心因为耶稣的教导而改变，他对主耶稣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主耶稣对那个律法师说什么？还称赞他，对不对？说他有智慧，更重要的说是你离神的国不远了。离神的国不远是什么意思？那律法师有没有进入神的国？没有哈，他还没有进入神的国。那个律法师明白了神的心意，他的心开始已经改变了。他刚见耶稣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态度？他是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自己是专家，圣经的专家，他要找耶稣的把柄，来找他的麻烦。但是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他的态度改变了啊，他的心被耶稣的教导触动了，被耶稣的智慧所折服。那耶稣说他离神的国不远了，但是他还没有进去。他如何能进去呢？他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要完全承认耶稣是他的等待的那位救主弥赛亚。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师到底最后有没有信主。那马可福音十二章最后一句话，这里告诉我们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问题。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假如人有这个端正的心态，来到耶稣面前来请教，耶稣一定会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一定会非常愿意为他们讲解啊天国福音的信息。所以从上面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先后三次啊派了三批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律法师与耶稣来较量，但是他们啊每一次都失败，每次要找耶稣的把柄，每次的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不仅仅什么没有。没达到目的，连派来的人都沦陷了。因为律法师呢，他被耶稣改变了态度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在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一章，我们之前讲过的，在那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曾经质问过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事儿？谁给你这样的权柄？”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呢，耶稣会告诉我们。那耶稣会让那些人知道我到底权柄是谁给的，我权柄到底从哪里来的他的回答会让他们不得不心服口服。我们看下面几节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四十一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连续三次挑战失败，但是他们还没罢休，他们又到一起到圣殿又回到圣殿里面，又一起来聚集他们在聚集的时候，这一次耶稣主动的问他们一个问题，问他们什么问题基督的身份是怎么看的，他们对基督的身份怎么看的，他是谁的子孙。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极为关键的问题基督是以色列人等待的救主弥赛亚。那么对法利赛人来讲呢，对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连一般的犹太人、一般的以色列人都会很清楚，所以他们是脱口而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不过呢，耶稣接下来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想过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在这儿问那些法利赛人，既然 继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大卫称基督是他的主呢？那耶稣在引用诗篇第110篇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那诗篇110篇呢，是被以色列人看成叫弥赛亚诗篇。那呢，以色列人都会明白，大卫在描述的就是他们要等待的神的受膏者的救主弥赛亚。当时大卫被圣灵感动说这样的话，说耶和华对我说，那这耶和华是讲的父神啊。那主这儿后面主是讲的什么圣子基督。那是那个耶和华神对基督说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让我是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么这里的仇敌当然是指的是魔鬼撒旦。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制服把魔鬼撒旦踩在脚下，将他完全制服。所以在诗篇110篇这里呢，大卫称基督是他的主。所以耶稣就问那些人，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又称他是他的基督是他的主呢？是非常非常矛盾。法利赛人怎么回答呢？马太福音22:46，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从那以后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法利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被耶稣问的目瞪口呆哑口无言。那相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是不是应该很清楚眼前那位耶稣到底是谁了呢？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们什么。那么在前面祭司长和那些长老们宗教领袖们本来问耶稣是凭什么权柄做的事儿，谁给他这样的权柄？所以耶稣回答了他们，耶稣在这里回答了他们，他的权柄是从哪儿来的是谁给他的权柄。所以假如他不是从神来的，还能从哪里来？所以那么眼前的法利赛人和其他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理当在这个时候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思耶稣到底是谁。他们会反思吗？他们能审问吗？这里说没有人再敢问什么问题，神家也是非常可悲的。那些人完全可以继续向耶稣请教，只是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用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向他请教，向他来弄明白，愿意来亲近他，跟他建立关系，那样才可能与神的国有关系。那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神的呼召呢，是对每个人的，他盼望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愿意回应他的话，他愿意每个人都愿意跟他的国度有份。所以假如我们自己还没有跟神，还没有跟神没有关系，听了这样的耶稣这样的传递的信息，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像希律党人心怀恶意，会像那些撒都该人自以为是麻木不仁，还是像那个律法师一开始的态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看我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什么？不是只是惊奇，不是好奇而已。假如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信主的弟兄姊妹那里寻求帮助。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已经是回应了神的呼召。我盼望这样的话语能够对我们再次有触动，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常常思考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借着各样的事情能来回应神的这样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看到你是真是对我们非常有耐心借着耶稣多次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醒，来让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你向每个人都发出了呼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有个谦卑的心，能够对你有做适当的回应，帮助我们。特别我们是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已经回应了你的呼召的人，真是盼望我们能够每天在这个地上这段时间 真是能够常常思考神，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更合用你和你使用的器皿，如何能够每天在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如何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啊？请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回应你呼召的人，真是盼望也能够在你面前来思考，我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一位。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起立，上三一颂。